下载静好听 APP， 更多精彩的节目、课程及有声书，随选随听哦。
宇在待命，宇在抗命。漆黑的钢铁环绕太平洋流转，有的风坚持激荡树叶、海浪每一座岛，有的风坚持拥抱树叶、海浪每一座岛。
写诗的人，反抗的人，恋爱的人。香港来的风，风吹落种，长成一个时代的荒凉与光亮。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节目《香港来的风》，我是主持张洁平。今天非常高兴的邀请到沈旭辉，他从香港来到台湾，那现在暂时留在台湾，然后我们非常荣幸的在这个机会下邀请到他来上我们的节目。然后我自己在香港这么多年，其实跟沈旭辉有很多不同场合跟不同缘分的这个交流，那对我来说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香港人。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香港一直以来作为两岸三地之间，或者是说曾经我们流行用两岸三地这个词啊，现在可能已经大家都不愿意这么讲了，那中港台之间这样的一个颇像一个飞地的角色，就是香港经常官方也好民间也好都很喜欢称自己做这个大区域的超级联系人。香港的很多最优秀的长处其实就是在于能够在充满纷争的这个区域搭建起一个网络，搭建起一个框架，让很多事情依然可以 smooth 的去进行，让很多事情可以往前推进，让很多创意可以发生。那对我来说，沈旭辉本人他经历非常有趣啊，他是学界出身，然后非常好的大学的这个博士，然后学国际关系，在大学里教授国际关系，那同时也做创业，参与很深的这个商业的事务，或者政府的外围部门有某些比较紧密的连结。不只是对我来说了，对很多香港人来说，他给人的印象都是一个人缘非常好的人。人缘非常好的意思就是真的是跟这个社会的主流跟精英阶层的很多很多的部门跟部位都有紧密的联系，因此可以在他的这个位置上促成很多新鲜的创意跟新鲜的事情发生，像一个连续创业家，但是是一个很香港特色的连续创业家。那我们也都知道去年到今年香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沈旭辉部分因为这个变化的原因来到了台湾，那我们也很好奇他在台湾的经验和回头去看香港，香港有哪些还可以继续发挥作用的地方，或者是没有了，就是这个是我们特别希望能够跟他来聊的。 Simon 可能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你到台湾多久了，然后
大家好 OK。你刚才说的我也是刚知道的，你说的所有东西啊，
真的
真的我很好奇啊，这是谁来的啊，
有没有搞错
OK 其实我的普通话很烂，所以辛苦大家，不好意思，我其实很希望可以说广东话，不过刚才洁平说香港人说普通话对台湾朋友来说还是有一点点感觉，所以我就
很有感觉。对，
是啊，还可以听懂吗？
我觉得台湾人对香港人讲普通话的这个讲国语的这个接受度是相当高的。对
OK 谢谢所以其实我刚才你说我在台北暂时留下来，可是真的还没有决定，一切都还没有决定。你说为什么到这里呢？其实也是很难很简单的去说，因为其实我们在香港原来的生活的模型呢，就是尝试在不同的地方建立不同的基地，所以按我个人的规划，从前在英国也好，新加坡也好，台湾也好，都会有不少朋友也会把一些业务放在不同的地方。可是现在刚才我们说的一个假定已经不再存在了，香港已经不是一个很好的基地，所以很多朋友都会把现在我们的想法就是要移动到别的地方，包括台湾，这是其中的原因。可是我想作为一个所谓香港的中产，更重要的 push factor 还是你看见香港的教育的前景。因为我现在有两个女儿哈，那就很难避免去想他们未来会怎么样。作为一个家长，当你最最最有责任，当你不应该把孩子生出来 OK， 可是你已经犯错了，你不可以再犯错下去，把他们现在接受香港现在这样子的一种教育。所以呢，就想他们应该在台湾也好，英国也好，别的地方也好，反正不应该接受新香港那一种教育，这是我的 缘起来这里。可是慢慢下呢，也会在想，香港人在台湾有没有别的价值、别的贡献呢？也不可能来到这里当一个所谓的蝗虫哈，只是自己聚在一起，像外国的唐人街那样子，跟本地没有联系了，当然不行。可是香港人对台湾什么贡献，只是我正在想的问题。所以在这几个月了，就是很多时间都是探讨这个问题，我们来到这里有没有什么价值，有没有什么贡献，要是没有的话，我们是否还应该待在这里。我想对我来说只是最重要的问题，我相信对你来说也应该是挺重要的问题吧。
嗯，没错。我想先回头聊一下，你说到那个香港不是一个很好的基地了，我相信不同人听到这个话会有不同角度，大家可能都认同这句话，但是不同人可能会有不同角度的理解。从创作者的角度，从做生意的人的角度，
从一个人的角度一定是
了。看是哪一种人。我其实想听一下你稍微讲一讲，就是香港之前是一个不错的基地，其实是有哪一些必要的条件，然后这些条件现在是怎样没有了的。
基本上刚才你说的一个所谓的超级联系人，那只是一个很那个 dogmatic 的一个 term， 是来自我们的前特首的。
对，
我们通常会用另外一种名词，你说白手套也好，你说什么都好，反正都是这种角色吧。在过去100多年，都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也是不同的利益集团，他们集中在香港，可以比较轻松的交流，无论你代表谁，无论你要做什么，都可以享受他的自由。这一种感觉是我们从前觉得香港作为一个基地，无论你做文化academic， 还是你做生意，都是很理想。因为一方面我们有一个法治的概念，可是同时我们是很贪心的，这是我对香港最欣赏的地方。比方说中国大陆有时候他们可能非常 flexible， 可是法律是另外一回事。比方说新加坡老师刚好相反，他们的 mentality 是很 rigid 的，所以是条条框框很多。其实台湾也是挺多，坦白说，可是香港人从我们从小到大的训练，都是一方面我们知道他的限制在哪里，法律的框框在哪里，可是我们会尽量用我们的办法，用最短的时间去完成我们的要做的东西。所以这就是我从前觉得香港最好的一面吧，可以兼容不同的文化，有自己的一种做事的办法，不同背景的人都可以在香港交朋友，无论你的立场、意识形态、你的背景。比方说我们的长辈，很多人都是有一些很左，有一些很右，有一些很多外国背景，可是都可以在同一个地方一起吃饭聊天，这是很难得的一种文化。可是一条国安法几乎把所有的香港从前的价值都已经摧毁了。那我们就在想，香港还剩下多少，你在香港连最基本的所谓的免于恐惧的自由都享受不到，然后无论你做生意也好，你做创作也好，在待在哪里还是一个理想的地方吗？我想大家也都会在想同样的问题。
对，你刚刚讲到说，其实在法治的这个框架之内去最大限度的灵活跟弹性这个是很香港特色的精神。我自己也一直在想说，国安法当然带来了非常大的摧毁性的效用甚至就是就像你说的，你的孩子他会从新一代的香港人开始，可能连这种文化都会改变。但是已经有的，就是现在已经生活在香港，已经被过去的这种法治精神培养出来，然后养成的这种香港性格的这样的一代、两代、三代人，他们是必然不太能够直接这么适应国安法的。我也很好奇说，那这股能量要去向哪里，在香港留下来还有发挥的地方吗？或者是如果真的是四散了的话，四散在香港以外的今天世上所有地方，那到底这股能量还有没有什么机会能够依然保持某一种香港性延续下去？
我想你应该比我懂他的答案。是你来香港当然有某一种的期望，你看现在情况应该比我们要有多一点点的心理准备，就是过来人的经验还是宝贵是吧。我相信刚才你的问题是没有答案，没有人知道，知道也不会坐在这里了。可是在去年吧，很多朋友说了一个新的名词，所谓的三民主义了，就是顺民、暴民、移民。OK， 这就是香港人未来的
对
可以思考的方向。
嗯，
可是我最担心的呢，就是香港人从来没有 经历过这一种高压，
嗯，
你就是港英时代最高压的时候，还没有到哪一个地步。我看在过去几十年吧，香港人你参与个说运动也好，说自己要说的东西也好，几乎是没有代价的。现在是一个彻底的相反，你可能因为你二十年前说错了的一句话就给人家举报，然后你的工作会又受影响，往后就是香港人之间的互信会彻底的打破。很有趣的故事，我昨天刚碰见一位香港的朋友，这聊了一会，然后他在网上打了十多个电话给我，千万不要告诉我你碰见我，千万不要哭手，
这么夸张。
然后他，但他可能他有他的原因，
嗯，
可是我就觉得真的很夸张。香港就讲，在未来大家可能再没有互信，比方说你要是一个老朋友忽然间找你，可能你会在想啊，你来 找我干嘛了？是要写报告吗？你是否要找一些黑材料？也就是从前香港人不会这样子，你在脸书沟通，你给一个 like， 你会在想 我给了一个 like， 我的老板会否知道，有没有人去举报，我们之间的 WhatsApp 也会在想有没有一些政治问题的话我们说过是否可以查出来。可是我们现在要把一个 message delete， 也可能是违法，现在新香港啊，这是妨碍司法公正了。所以再往秀下去，法治的概念大家也不会重视，因为首先没有了一个 check and balance， 无论是司法也好，警察也好，也没有了制约，那是很麻烦。可是到了另外一个 extreme， 你真的是很职业的违法的人，也不会再重视法律。到了最后，大家会变得非常 cynical， 这就是我们在过去几个月的观察，在未来几年很可能香港会彻底的深圳化，可能他会先去新疆的方向感受一下，再回到深圳的样子。所以你说可以做什么？当然 你说留在香港的人很多都是很务实的，他知道有问题，包括很多非常建制的朋友，他当然知道有问题了，可是他会希望把钱弄到最后一刻才离开，先把家人送离开，也不相信有任何改变的希望。有很多人当然他受不了就走了，可是也不是那么容易去走，你要重新开始的话真的不容易。你就是离开了香港，更务实的问题呢，就是你在未来还要当自己是一个香港人吗？谁是香港人？怎么样定义？你要是拿了英国护照，你说你是香港人，那是因为你在香港出生，还是因为你说广东话，还是因为什么什么？所以这是一个 很复杂的问题，身份认同。你不是犹太人，他有他的宗教，他有很多其他的组织。香港人你在美国英国，你要是生活了两个 generation 之后，你是否还有一个很强的身份认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所以你说可以做什么，我现在当然没有答案。我个人当然很希望香港那个 identity 可以在地球那里永久的长存下去，可是可以怎么做才有这个效果，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在想。
嗯，你自己会当自己是香港人吗？
我当然了。
嗯，就是这个身份认同你是非常坚定的希望要保留下去的，不管人在哪儿，对吧？
对啊。
但我觉得刚刚有趣的是，就事实上也是这今年吧，嗯，我跟很多香港朋友聊都有这个感受，就像你刚才的这个很多预测，或者是说因为香港以前是一个所有的人都很遵守规则，就尊重规则吧，尊重那个底线，就是也就是说这个社会大家对底线是有强烈的共识的，那个可能是由法治来定义出来的。所以在国安法刚推出的时候，一个很大的吊诡就是它是一条法律，大家的本能是我们应该要遵守法律，然后但是如果像这样的一种法律你遵守它，你就意味着在扩大它的权利。然后
刚才你说的很重要，这是一条法律，可是从一个 academic 的角度，这不是一条这是一个情报的一个系统，其实它是一个 regulation， 一个行政的程序吧，
你再仔细说说
一个情报里面去把它变成一个规范。因为你法律这大家很清楚了，这中国大陆也很多这样子的法律，可是你真的要很认真的去 execute 是不可能的，你根据国安法的写的办法，你要是香港警察是非常尽责去根据国安法去 execute 他的条文，基本上一半香港人都已经要坐牢了，所以他是不可能这样子去理解的。这不是法律，起码不是港英时代哪一种的法律，他是定义了一个框架，把很多人都放在他的网络里面，然后他不让你知道他底线在哪里，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一点恐惧，可是绝大多数的人确实也不会有事。根据他的定义，他就是用这样子的办法去管理， 可是问题是现在香港的情况比深圳还要糟糕，因为你那你知道，比方说我们在中国大陆做调研的时候也会碰到国安，他也会约谈，我们不会很恐惧，因为他有他的程序，他首先他会约你是非常礼貌喝茶聊天，我什么什么啊，你做了什么东西可能会注意一下咯，可能还有第二次，那就像一个球赛哪里，他给一个警告问进提示，然后慢慢去升级，他有他的逻辑，无论你同意与否也好，不会香港现在这样子六点钟就有人上门啊，你违反国安法。所以你用港英时代那种文官的训练非常有效率，非常有系统，非常遵守所谓的法治，用这样子的一个传统来理解国安法，那就比在深圳还要糟糕，
是反而是加剧了他的权力了，
是用一个不应该讲严谨的办法去理解一个情报系统的法律，这就是香港现在的情况。
对，因为我之前碰到很多香港在做媒体的朋友，就是拿着国安法的条文一条条的问我说，以你自己以前在中国做媒体的经验，这个能不能写，这个能不能写，然后我说这法律不能这么看，这个法律不应该这么看。但我觉得就对我来说让我觉得非常悲伤的事情就是说，这件事情就是摧毁了大家对法律本身的信心。当然这个就是取决于大家能不能理解到这件事情，像你说的它不是一个，至少不是一个港英时代大家信念所依的这种法律，而是一个至少是一个人治系统下的这个法律吧。但 anyway 当这个东西被摧毁了之后，其实就像你说的会变得很 cynical 嘛，社会会是彼此会失去信任，就是这个底线如果崩坏了之后你没有底线可以再相信。但是我们这几个世代的人都是很习惯于去依赖一条底线去维持我们的不管是道德还是所有的这个东西的，然后如果这条底线是不存在了的话，其实人是非常可怜的。八九年之后的中国，或者是很多个大型的这种政治运动和事件之后的中国，就是你一次一次的看到好不容易起来的一点点公民社会的基础怎么样一下子就退潮，就 cynical 就变得人就变得犬儒。在这种时候我觉得就是确实是对每一个个人来说怎么重新找到自己的坐标这件事情变得非常的重要。
对，不你给我们一点意见，你这是过来人就 我说没有价值你是前辈啊，是你们怎么样面对刚才你说的情况。
你说中国的这种 cynical 吗？我觉得就是你看到今天非常非常多的中国的当年的这些最好的一批知识分子其实都流亡了嘛，但是经过了30年，这批流亡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变成了川粉。对，我觉得这个是就是那个时代破灭之后的这个效果，其实到现在大家还在承受，就是并没有真的过去。我之所以这么问也是因为我自己没有亲历过这么贴近的就是幻灭，因为我出生在差不多八九之后，1983年嘛，差不多是八九之前几年。
你是83年出生的？
对。
哦，看不出来哦。
你是想说太小还是太老？对，然后在这个后来在香港认识了很多从中国大陆流亡来的人。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挺年长的了。我认识他们的时候我其实一开始对这些人是蛮失望的。然后那个失望是说就当年就是听起来是很那个就是最理想主义最有知识然后最有真的是最有理想对国家最有情怀的这群人，为什么到了2000年之后变成这个样子。但我后来放在这个历史脉络里我就感觉到了巨大的悲伤，然后因为就感觉到说好像是某一种必然性，当年这个最好的这群人就算在中国逃出了中国没有在中国被摧残，流亡在外面其实最终也是一种枯萎的状态。那这个枯萎是让人非常的难过的，因为枯萎了之后新一代的人看见他们就会说幸好你们当年没有赢，因为你们今天是这个样子，对吧？你可以想象30岁30年之后如果你看着今天的一些人，然后今天在海外留学的这些小粉红看着今天当年89的这一代的人某些人，他就会觉得哦，那你们 你们并没有很值得赢得当年的那个胜利，但这个是非常吊诡的，因为历史其实是在这三十年里折叠了嘛，就是这个枯萎是以三十年的时间漫长的发生的，这个枯萎的方式，我就是，所以这是可能是集权真的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肉身上消灭你，抓捕你，这都是刚刚开始，他在资源上限制你，整个的天花板限缩，然后底线拉掉，然后其实变成让一整个意见者的这个圈子或者是阵营都会特别不容易再创造出新的东西，然后你会发现他们实际上的创造力在枯萎，然后而且越来越枯萎，然后内卷，越来越内卷。那这件事情是对我来说最最最最害怕看到的。那当然我因为没有生活在这样的这么沉重的包袱里边，等我出来中国大陆到香港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一个相对比较那个，或者是现在回头看是最开放的时候，所以我一直一直都很在意说我们怎么在一个上没有天花板下没有底线的状况下找到自己的坐标，然后让自己作为一个有创造力的人，不管是你是做作品还是做事情，不要枯萎，然后不要变得像你讨厌的人一样，不要变成你反对的人那样子的面貌。但这是真的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很难的修炼。我非常害怕香港的文化产业，就是我是说香港现在很多人离开香港都说是要把香港的文化的种子带出来，但当年就是我们在香港很熟悉中国的禁书产业，这些人当年就是八九之后带着中国的文化种子说要出来的人，最后你看到变成什么样，就是变成一个就是面目非常单一的禁书产业而已。我是非常非常害怕这件事情啊。但我觉得当然很不同，因为香港的始终到现在为止都还是一个开放社会，然后香港人在过去几十年积累起来的文化素养和根基是比八九这代离开中国的人要厚得多的，因为八九年的时候离文革结束其实也就才十年，他们的这个根基真的太薄了，就是能带出来的东西真的太少了。所以但我结构上是挺悲观的，我也不知道在这个点上我们能做什么让之前的这些悲剧不要再重演。对，
所以刚才听你说了这么长的一个个人的心路历程，很明显你对整个悲剧应该很有感受，要是这不是节目的话我相信你还可以说几个小时。所以 这就是当然 你刚才说的我都很同意，学术的角度我们在常在想在过去几十年有一种导果为因的所谓的 academic discourse， 很多现在我们认识的小粉红也好海归朋友也好，他都会感觉到八九年的政府的决定是正确的，那就像他们面对现在的香港也会觉得应该政府早一点用现在的办法了，就不用折腾了那么久，他们觉得国安法应该在十年前出现了，香港会繁荣很多，那就是一种所谓的科学发展观也好，什么都好了，他们觉得反正人最重要的是把生活活下去过得好，在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确实是很好，他们用这一个发展去合理化其他所有的东西，这是我很担心的。所以我也是很担心三十年以后未来这一代新香港人呢，他们会怎么样看从前的香港了，会觉得当时你们弄这一个哪一个只是什么也读不到人应该自己的生活其他什么都不用管，那就是现在香港所谓的蓝色的逻辑可能也是台湾某一种蓝色的逻辑，要是这种逻辑在未来几十年变成了不但是中国香港台湾的主流，也变成了全世界的主流，那我就是很担心。真的，
我记得你之前应该是在好像是立场吧，那有一个访谈里边讲到说因为现在的世界很多变而且非常难预测，我们都没有办法预测五年以后十年以后世界是变什么样子，所以在我们很难用依照台面上的对趋势的判断来为自己的人生做抉择，反而你觉得在这个时候应该更加回到你的价值你的兴趣你的热爱的事情，就是去专心做好自己爱的事情然后自己相信的事情就对了，因为反正台面上的这个到底世界会怎么变也不知道，你现在还是这个看法吗？
你不干自己喜欢的事情还可以干什么了，应该这样说是吧，当然你要是没有选择的能力当然是另外一回事，可是我相信应该还有一点点选择的能力，按我们的年纪也不可以现在退休也不可能现在重新开始，总要找一个自己的角色，要是就是像我们上一代人讲起活下去，我想我真的做不到， 所以现在很多朋友都在努力去寻找，重新找一个自己的方向，不应该单纯是为了生存下去，也应该是为了生活下去。
你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有变化吗？我的意思是，比如说五年前、五年后，就是还是说，其实你的对怎么安排自己的人生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变化，只是香港变了。还是说，其实你就是你选择自己的人生方向这件事情是有被这个时事的变化影响到吗？
从科学的角度，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变，问题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你的变化大还是你的环，就是旁边的环境变化有大。
嗯，
我相信对几乎所有人来说，现在香港环境的变化都是比他们想象中的要大。
嗯，
所以从前的规划都已经相对来说不是很重要了。我是念所谓的 political science， 我常跟学生说，我们不是做一个 fortune teller， 你不要期望我们说明天出现什么事情，不是我们的专业。我们这一个是科学来的，科学呢就是说结构，所以我们常常会尝试去把某一些事情把它变成一个结构去理解。香港从前的结构是挺清楚的，毕竟它的价值在哪里大家也很清楚，所以无论我们心底里的信念怎么样，每一个人在香港这样的社会都有不同的角色。你要是每一个人都当黄之锋，那没有意思。我知道我从前在香港应该有某一种的角色，可是结构改变了，基本上角色都不存在。你不可能再期望香港再有一些人去可以尝试沟通不同的人、不同的立场、不同的 interest group，然后去尝试在这个空间当中做一点点所谓的好事。从前可能还有，在未来肯定没有，因为它整个结构彻底的改变。从去年开始，它那个反送中运动，就是逃犯条例开始，其实挺清楚会走到这样子的结局，因为它没有一个其他的 alternative， 所以当时就要想了，它结构会改变，那每一个人他怎么样去面对新的结构了。你要是还是从前一样，那基本上呢就是另外一种选择，你要待在香港，你要接受他的新香港的规范，那基本上呢就是威权政体的规范。你要是不接受的话，你也要找自己的角色。所以我相信很多朋友在过去一年都有这样子的一种，你说反思也好， struggle 也好， reorientation 也好，包括我在内。
你还不只是你自己，你有一整个家庭，尤其是下一代两个小孩。
但每个人都有他的家庭，也不能这样子。可是毕竟我还是很多不同的朋友啊，同事也都会在一个小小的决定也会影响不少的人，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子。可是我真的觉得去年开始我就觉得香港已经到了一个 tipping point 临界点，也不可能再走回去，所以也都在想未来可以怎么样。到了现在，当然大家已经在，就是大家的忧虑已经变成了事实，可是我们还没有个答案。我们知道会变得很糟糕，可是怎么样是 constructive 一点，积极一点，现在还没有答案。
嗯，所以你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说到，既然现在来到台湾，那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能带来什么样的资源，能带来什么样的贡献给台湾。
也不是我的贡献，是大家的贡献。你从台湾朋友的角度，你忽然间多了很多香港人，大家也会在想啊，三个人懂什么，就是把房子炒贵，这是很务实的问题了，对我们什么好处？所以我想里面有几个关键我们可以去想的。首先是为什么在过去二十年，曾经香港台湾都是所谓的亚洲四小龙之一，为什么现在香港的薪水比台湾高四倍？表面上不可能的。同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新加坡的薪水比香港要高两倍？每一个问题背后都有个结构。所以要是香港人可以在台湾，比方说弄一个 offshore finance center， 在某一些金融的地方拆墙松绑，当然要台湾的政府配合愿意，觉得有好处，协助把台湾朋友的薪水一起拉高，那当然是一种贡献，我不怎么做到。也比方说我们常说的教育，这是我比较熟的一块了。在台湾前几年，在台湾的法律也多了一个实验学校这一个 category 这个种类。我有跟一些朋友谈过，要是把香港某一些 syllabus 放在这里，找一些香港老师去教，其实应该还有一点点前景，因为在台湾国际学校也不是很多。现在香港的老师面对非常大的困难，大家很不高兴，可是老师香港的薪水是挺高，也不容易轻易的离开。要是把某一种教育制度放在这里，我相信还是有一点空间。对台湾朋友来说，台湾也是很传统很重视教育的社会，我相信对也是一个双赢的。所以很多类似的提案都在想， 问题呢就是想是没用的，也要行动，行动也要人，人也要组织，组织也要面对种种问题麻烦政治，所以就在这个阶段了。
在这些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因为就像你说的，事情都不是说出来的，都是慢慢的做出来的嘛。做的过程中会知道真正的问题在哪儿。在这个做的过程中，你对台湾的认识有逐渐加深吗？或者是说，你觉得其实对很多从外来到台湾的人来说，其实会有哪些事情是台湾本地的哪些事情其实是特别需要我们去学的，因为这个文化还是真的很不同啊。
我们在香港待了那么多年，也没有多少人敢说他很了解香港。要不是去年的事情，其实很多人对香港很多结构性的问题完全没有了解。
是的，
你要是问香港人刚才的问题，为什么薪水比台湾高十倍，很难回应。也问香港的价值在哪里，其实很多人不会去想香港的股票市场它会什么这样子，为什么阿里巴巴来上市，在香港最混乱的时候它什么可以上市， 这种问题其实大家也不再想。所以连我们最熟的地方也不是很了解的时候，有什么资格去说、了解台湾。当然大家也会很努力去学习，因为台湾很多很宝贵的经验，当然每个地方都是很独特的。可是你要说给什么意见，当然没有资格。可是我觉得有一点点还是有点共性的，台湾其实也是有条件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的中心，也是有条件把香港某一些从前的价值移植在这里。其中一个我在过去一年的想象了，那就是香港在过去100多年它的遗产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剩下来，可是它的价值应该可以给不同的地方分别拿过去。有一些可能去了上海深圳，还有一些去了台湾澳门新加坡伦敦，每一个地方会拿到什么，可以接受到什么，这也是值得思考的。
你现在实际上在生活中间面对的就是在台湾做事啊，我是说做事儿与在香港做事最大的也会有哪些不同？
我说普通话很烂，最大的不同可以吗？还有就是但法律是很不一样。这是台湾的法律，坦白说人的元素不少。从前香港的法律我们却觉得很清楚的，我们很清楚知道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台湾很多法规，很多盖章， 每一个表格要盖十多个章，你要这里面很多东西在外来人的眼中你要时间去适应。可是你要是在台湾本土成长，你知道哪一些是 unnecessary 的。可是还有就是我觉得台湾这 人情味是我非常喜欢的，可是你从一个工作的角度那就要适应一下了。还有什么呢？我觉得台湾的文化土壤比香港要好很多，因为这里没有很大的经济的压力，所以你要是用香港的薪水在这里当然可以生活得很好，主要不是钱的问题，是一个 quality of life 的问题。可是怎么样 on the other hand 怎么样利用刚才我们说的把它变成一个产业，这也是台湾朋友不是很习惯的。因为你从香港人角度啊，你说啊这个东西很好啊，你下一步就要把它产业化franchise 然后国际化。在台湾很少他觉得啊这个品牌很好啊，那你拿去吧。所以这是很不同的训练，所以很多东西当然都要习惯适应，也没有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反正都是不同地方文化的情怀了。
你刚刚讲到说台湾也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中心，这讲的是现在是还是你讲的是历史现在还是未来？
首先我真的不是专家就不敢乱说可是历史上其实很多关键的时刻台湾还是接触了很多不同的全球文化的。
对，
从就是100多年前你说日本的，当时其实还有很多英国的法国的不同的势力范围也都尝试来台湾这里。其实到了现在还有很多很多我在台湾很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旅游，寻找不同的遗产，像在淡水啊，在高雄找一些从前英国的领事馆，里面很多故事，尤其是跟香港差不多的故事对比一下，就有很多比较政治的国际关系的东西可以弄出来，我就觉得学习了很多东西。所以台湾其实一直也是扮演了一个东西文化交流，也是一个 super connector。 因为种种原因在过去几十年可能比较内向，可是它的底蕴还是很好的。要是香港已经没救，它是没救了，它有没有一些 国际化的部分可以依赖台湾呢？这就是我其中在想的一点，毕竟我是研究国际关系嘛。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很有趣的，就是因为我跟台湾朋友聊的时候，台湾你刚刚说到多元文化的中心，这恰恰是其实很多台湾朋友已经忘了这件事情了，就或者是说就像你说的，过去几十年大概那个发展相对比较内向的情况下，很多人已经习惯了台湾是一个比较本土的比较熟人的社会，就是这个多元的外来文化的中心这件事情的这个色彩没有这么强，对他们来说反而是很多来到的香港朋友或者是外地的朋友在提醒他们说，哎，我们这里其实曾经也是一个移民的中心。那我觉得这个火花挺有趣的，我也很好奇它会能够带来什么新鲜的东西。
其实你说过去几十年台湾还是有不错的国际的成效的，从我们的专业来说，比方说FAPA就是台湾的年轻人在外国的网络，当然你从香港的角度上这也是违反国安法，可是你从一个纯粹一个结构性来看，他们是挺有活力，也都会找到自己的空间。所以你在台湾本地其实也是不少国际的元素，比方说 Livehouse 里面的音乐，反正香港没有这一些。像我在这里最高兴的就是我的酒店旁边就是每天都有 Livehouse， 所以
你常去听吗？
我常去听的，我觉得这一种感觉呢，就是一种不但是音乐了，也是一种文化的 crossover， 香港反而比较少现在。所以怎么样把这一些东西把它变成一个提炼，成为一个比较高层次的，可以我常说产业化的一种未来我相信对台湾朋友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宝库可以去探讨。
你会觉得如果回头来看的话，就是可能以一个你喜欢说的比较结构化的视野的话，我们会怎么看2020年香港或者是台湾？就是当然你觉得对香港来说这个转折点可能在2019年已经发生了，
那转折点在1997年发生了可是像我们在文章也说过，香港的就是在未来中国官方的教科书肯定也会说香港2019年、就像四张1959年一种他眼中的所谓的或者定义了 riots 也好，就是暴乱也好，反正北京是这样说了，他利用了这个机会把原来一点点的自治的空间、自由的空间把它全都收回去，也就是官方的论述，我相信也是很难改变他的一个看法。可是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不但是香港的问题，这是一个全世界价值观的问题，也包括了美国选举，也包括了不同的人怎么样回应一个新的模型。在中国代表了一个 model 不是很单纯的威权独裁，不是那么简单。很多人去比较当时冷战的苏联东欧，可是不是很一样。现在中国是很厉害的一点，就是利用了市场经济的优势，把中国的影响力扩大到不同地方，可是他统战的对象不是内部的不同意见者，而是变成了在西方世界华尔街 Silicon Valley 这一些精英，然后把他们变成他的命运共同体，然后一起去压迫全世界其他的人。这是一个很厉害的 model 来的、你说简单的这是一个威权政治， 不是的，他要懂得西方的自由民主的话语，懂得在美国利用美国的民主制度去捍卫中国的利益，这是对全世界人类的一个很大的挑战，也不可能很单纯的像当年冷战啊，现在我是围堵可以不管他，毕竟他现在已经非常强大，你从一个商业的角度，美国的华尔街投行他不可能放弃中国市场，所以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怎么样回应，我相信这才是2020年香港的悲剧给全世界最大的价值，大家一起思考这个问题。
没错，这个是一个，就是这是香港作为所谓的前线或者是香港经验
牺牲了自己的价值
那台湾呢？你觉得2020年，因为台湾其实也是在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时间点吧。
其实台湾我真的觉得很大的潜能，因为我从国际关系角度，其实我不懂我不敢乱说，可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台湾的空间其实真的很大。不过我说每一句话然后也是违反国安法，我还要回去香港啊所以就私底下说了，
你这个节目的前30分钟都是的
啊？不是吧？
哦，还可以还可以，你继续说台湾。
所以我就觉得他在国际关系的角度很多空间，不应该要碰最敏感的东西。从我们角度，你在一个务实的角度，怎么样利用现在香港的悲剧去发展台湾的产业，我觉得在这个方向去想。具体一点吧，像从前深圳有一个 实验前海，就是把香港的制度放去旁边，走普通法怎么怎么。其实台湾有没有可能弄这一种东西，某一种的金融特区，把一些外资弄过来，然后拿多一点资金，拉高自己的薪水，当然不要影响本地的经济。这应该是香港可以给台湾那种启发，但台湾在现在跟美国的关系，你可以不碰最敏感的问题，可是它的经济的互动，我相信还是很大的空间。有点像从前香港也是，当然香港一直都是从前是港英政府了，后来就是特区政府，可是无论它的身份是怎么样，它都依然跟美国也好，其他阵营也好，一直去做生意。这一种是很高的艺术，我相信台湾应该还有同样的潜能可以做。
嗯，明白。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今年跟很多香港朋友谈香港都变得非常的困难，很多时候都处在一个就是大家看一看然后就不知道应该说什么的状态。
对，就是哭
啊，哭也
真的只是很大的程序，大家心里也会明白，可是也不可能每天都在哭啊。
对，所以如果我不知道，我最后一个问题其实是想问说，你觉得香港给你的最重要的礼物是什么？如果就是因为我们的人生都还要继续往前走，往前奔跑嘛，那你对你来说香港给你的 gift 是什么？
我应该现在怎么回应啊？这是给我一个机会可认识像你这样子的人才。这也是事实，你不在香港不可能认识像你这样子背景的人，这确实是事实。以小见大是我们的训练，为什么有缘分去认识你这样子的人，也会反映了香港原来的背景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要是没有香港这样子的背景，我们其实会完全不一样。我们的价值跟香港是密不可分的，当他没有了香港，其实我们的价值也肯定要重新去思考。所以我想在未来我们也要找一个方向，香港变成了现在的样子，我们怎么样维持我们眼中香港的核心价值，把这一个社会认同传承下去。我相信这也是我们的一点点的 mission 吧。
嗯，非常非常非常同意，也非常感谢哦，就是没有到香港完全不会是，对我来说完全也不会是今天的我。然后所以我也相信，不管是对 Simon 来说还是对我自己，或者是在我们这个节目上已经来过和未来还会来的很多朋友，其实就说香港活在每个人身上这件事情说起来很煽情，但也不是假的。就是今天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时代嘛，所以每个人实际上都可以在自己身上也许把某一部分的开放性延续下去，让这个开放性能产生更多的可能性。那这是我们的题目，叫香港来的风，风会带来很多很多的可能性，这是我们非常非常期待的，也希望自己能做到的吧，一点点都好。好的，特别特别感谢各位的收听，然后也请大家继续锁定静好听制作的这个节目《香港来的风》，我们下次再见。 Simon 谢谢你，
谢谢，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